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罗文辉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非常欢迎你收听星期二的无限飞行号节目。跟往常一样呢，今天也为你准备了一首好听的歌，另外也为你继续播安徽小子，也就是胡钦牧师他过去的经验。今天呢，年纪已经不小的胡钦牧师身体还是非常强壮，还继续呢为主工作，而且呢关心中国大陆的同胞，常常跟他们传福音，传讲耶稣基督的故事。回看安徽小子，也就是胡钦牧师年轻的时候所经验的事情呢，会引起我们很多的联想，很多思想。因为胡钦牧师他其实在香港的教会已经做得不错，是个很好的牧师，也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帮助了很多人。如果他继续留在香港，其实他已经退休了，留在香港享福休息一下，这是绝对应该的，很自然的事。但是呢，他还是利用自己退了休的时间，还剩余的这些精力呀、精神呢，去继续帮助内地的弟兄姊妹。啊，我越想呢，越觉得，胡钦牧师真的是非常伟大，很值得我钦佩啊。那对你来讲，你一直听胡钦牧师过去的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呢？有没有一些感动，说哎，我也要学学胡钦牧师，到年纪大的时候继续的服侍神呢？欢迎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跟你的想法告诉我，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给你我的歌，
这首歌唱给你，希望你能听见。
给你我的歌，今天选来的歌呢，是香港歌手陈奕迅唱的《十年》。这首歌呢，作词人是林夕，也是香港人，作曲的是陈晓霞，编曲的是陈辉阳。好，我们来听听陈奕迅的《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几年前有一部港产片，名字也叫做《十年》， 也就跟这首歌呢一模一样的。这部电影呢说的是某一些香港人他们预测香港未来的十年啊，香港呢会出现什么变化。那这部电影呢就在香港的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呢获得了当年的最佳电影奖啊。那如果你想多了解香港人是怎么想自己的或者你关心香港的话呢，我也鼓励你有机会能够看看这一部十年。那刚巧呢今天选来的这首歌也叫十年，他说的内容呢就跟电影十年说的是完全不同了。因为歌词没有提到香港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反而是说到友情啊友谊。首先我来给你念一念歌词，他说，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那这个歌词很简单，说的就是一对恋人分开了十年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十年前的浓浓的感情爱情了，只是变成一般的普通朋友。真的这是很难免的，时间的确可以冲淡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别说分开了十年了，有的朋友或是亲戚分开了几年，你就会把他给忘了，或者他们会忘了你，对不对？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根本就不深了。但是呢，有的朋友的感情却是几十年来都可以保持新鲜的。好像啊，我有一群中学的同学，哇，我们已经毕业了接近半个世纪了，大家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做了人家的爷爷了，哎，但是感情还是相当好啊，还经常的约会吃饭啊，旅游啊，打球啊，聊天啊，很难得。我想一来呢是因为退了休，那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呢就容易相约见面。但是呢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珍惜这份友情啊，特别是十来岁小伙子的年龄阶段已经建立起来的感情，哇，更显得单纯珍贵啊。十年对你来说是长还是短呢？有没有一两段友谊感情超过了十年还是你非常珍惜的呢？有的话你愿意和我分享一些吗？啊，为什么这段感情值得你珍惜的呢？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0，请你在短信的信息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首陈奕迅唱的《十年》。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 总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这一生最大的喜乐，就是做主公。请听胡谦牧师《生命之旅》，安徽小子。
胡钦牧师自述的故事，亲友们怎么看胡钦牧师和胡师母？今天来到安徽小子这个故事的第十五集。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胡钦牧师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太太，也就是师母。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弟兄姊妹怎么说胡钦牧师的家人。那么现在呢，我给你读一封信，是一位叫李林子平姊妹所写关于胡钦师母的一封信，题目呢就叫《叫人佩服的贤内助》。正当大家为蒙神所爱的胡牧师大大喜悦的时候，不要忘记他背后有一位贤内助胡罗冷梅师母的支持，让胡钦牧师可以在这五十多年里全心全意地被主使用。北角宣道会初期资源有限，胡牧师是有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牧会、清洁、修补、财政、会堂设计一手包办呢，从来不为所付出的劳苦发怨言。他爱教会过于爱自己， 是会有好像家人一样，以侍奉为乐，成为藤牧师的得力的助手，黎姑娘的好同工。牧师常年累月不分昼夜的工作，但师母呢却从来没有怨言。牧师从北宣的工作退下来，又转换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国内福音事工的先锋。他自己非常的节俭，却不惜呢为内地的工作完全摆上，甚至几乎把自己所住的那个房子也卖了，雀跃地计算房价对内地事工的价值。经过他的穿针引线呢，已故的陈忠道牧师的释经作品呢，也能够在国内出版了。这个宝贵的贡献对教会影响深远呢。师母、女儿和女婿虽然担心牧师在内地身心疲乏，但是多年来全家出钱出力，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信爱基金会的工作。我非常尊敬又忠心又良善的胡庆牧师，对师母呢更是佩服啊。师母外表弱智谦谦，侍奉呢却有过人的魄力。回顾他的侍奉历程呢，心想难道他每天拥有超过24小时？作为职业妇女，既要担当家庭主妇的天赋，又要教书补习和教钢琴来帮补家计，他每天离开工作岗位回家不是真正的下班，往往是工作的延续，把家庭照顾得妥当，使胡牧师呢没有后顾之忧，专心日以继夜地侍奉主。师母呢从来没有以忙碌作为一个理由而停止侍奉的。他在教会主日学教书超过30年了，又加入诗班颂唱超过20年，永不言倦。师母不单是顾念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忘记北宣家的小孩，带领他们成立了大卫诗班。他爱心的服侍，让孩子们从小就明白侍奉的真意。很多当年的小诗班员现在还是持守着这个托付，谦卑地在圣乐方面侍奉神，行在真道上没有偏离。师母在教会的侍奉，个人的事业和家庭多方面诚然都做出了美好的见证。胡牧师得到师母这一位才德的女子相助，现在4个女儿学有所成了，3代同堂，都是父神特别的赏赐。为牧师的一家在主里所献上的一切，向父神献上无限的感谢和赞美。那刚才呢就是林子平女士所写的关于胡庆牧师的太太的事情。下面呢我再来读一篇文章，是罗炳良博士所写的。罗博士呢他是一位音乐教育家，他在香港的一个大学里面是教音乐的，而胡庆牧师呢是他的姐夫，所以呢罗炳良博士就是胡庆牧师的小舅子。那罗博士呢是这么说的，在胡牧师和师母金婚大喜的日子，除了为他们美好的一生感恩，也让我趁这个机会回顾往事，闲话家常。大约12岁的时候，我开始到马宝道的北宣聚会，那个时候藤牧师一家离金真传道一家跟胡先生，也就是后来的胡牧师，分别住在教会的3间的板间房里头。当时藤牧师固然是我们高山仰止的巨脉，胡先生呢不遑多让的成为了众少年人亲密的朋友。我们包括了赵鹤林、 彭萨摩尔、甄宏照、陈罗乙、赵婉玲、刘以良等等，常常被邀请到他那小的不能再小的房间看他的集邮。有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收获，听他讲述他的逃难的故事、信主的见证，也跟他学习手风琴。我们特别喜欢看他修理教会的长椅子，把厨房改装为主日学课室等等的工程。每逢礼拜六团契完了以后呢，胡先生一定走到这个圣餐桌，打开几张大纸，为礼拜天儿童主日学的诗歌写大字报。他的字笔走龙蛇，非常有力，我们暗中呢称之为蝌蚪文。我可以说当时的少年人都非常喜欢他。到底胡牧师是怎么认识师母，也就是我的三姐的呢？我可不知道，可能那个时候我还拥有宝贵的天真吧。有一天呢，姐姐带了一匹天鹅绒布回家，开了一车为教会缝制奉献带。她并不知道怎么可以把带口穿上铁线，再安放在市集买来的这个菜刀的手把作为奉献带的手把。于是呢，我就被聘用了。后来我才知道，胡先生他亲手把那个手把呢打磨得光滑，然后上漆油。到了礼拜天呢，崇拜后很多人都说，哇，这一套新的奉献带啊，好漂亮啊。这可能是一头婚事前我察觉到的一些端倪，也是他们同心侍奉主的开始吧。家父是另外一个教会的执礼，在我一岁半的时候离开世界回天家了，家里的婚事自然就落在家母的身上。母亲谈到这个婚事的时候似乎有点情绪不安呢、是她不能接纳胡先生呢，还是什么原因呢？事情并不是那么复杂。我的祖父呢是传道人，也有一位叔父呢是牧师，而我的大姐呢也在剑道神学院毕业，后来也嫁给了牧师。家母没有理由因为女儿要嫁给一个传道人而烦恼的。哎，原来呢当时香港外省人不多，家母呢是完全不懂普通话的，她可能担心以后怎么跟这个老兄啊，这个女婿沟通呢。当然两个语言的族群接触一定有一些趣事。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比较属灵吧。那有一年呢，教会刚刚搬进云华大厦，胡牧师和滕牧师两家呢都住在同一床大厦里头。中秋前夕，两位同工和家人包括我在内，大家相约在滕牧师的家里迎月。大家吃饱了之后呢，胡牧师突然对着十个孩子，就是滕牧师有六个，胡牧师有四个，就说了，我们死完上天堂。什么？滕师母一听到就哈哈哈哈的大笑。后来呢，所有人也笑个不停。原来是安徽省胡府的广州话，原来他是说让我们吃完了就上天台，但是他说成了我们死完就上天堂。这个就是当年一个属灵的笑话，就因为胡牧师的广东话是不行的，就搞出了这样一个笑话来。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谈到这，下回继续讲。
他敬畏上帝，他关爱家人，他尊重师长，他提携后辈，他是上帝所爱的仆人。 您刚才收听的是胡钦牧师的故事《安徽小子》，每周二为您播出。
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你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在这里我想重复一下昨天发出的向机长报告的题目。我那个题目就是说张洪亮他写了《广岛之恋》这首歌，唱的人就是张洪亮自己跟莫文蔚啦。那我的问题就是，他写《广岛之恋》这首歌是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美国纽约读书的时候，张洪亮他遇到什么事情就导致他写成《广岛之恋》这首歌的呢？答案有三个。第一，他看了一部电影；第二，他看了一本书；第三，他看了一幅图画。到底他是看了电影、看了书，还是看了一幅图画、一幅画，结果就导致他写了《广岛之恋》这首歌的呢？如果你知道答案，麻烦你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答案发过来。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同时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都发过来，我才可以把礼物送给你的。有的朋友他们的答案正确了，但是没有给我这些资料，没有地址，没有邮政编码，那我怎么把礼物送给你呢？对不对啊？如果你真的漏掉的话呢，麻烦你可以补回来，现在就发一个手机短信过来，把这些资料呢重新的发过来，我就可以把礼物送给你了。那明天呢，徐师会给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很多朋友都在排队等啊，跟徐师聊天，跟他通电话。那如果你想打电话给徐师呢，记得在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一共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10点到11点半，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不过呢，请你在打电话之前啊，最好通过手机短信呢，把你的个人情况简单的给我们说说。比方，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多大年纪？你身体有哪些毛病啊？哪里不舒服啊？哪里曾经做过手术啊？还有你平时的饮食习惯啊，你的休息的时间有没有做运动啊，有什么吃的药，你常常吃的药，这些呢都先告诉我们。那么徐医师知道这些资料以后呢，他就能够更好的对症下药的帮助你了，希望你能够合作。好，谢谢你30分钟的陪伴，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